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1月2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日首相大选获胜，外交面临诸多挑战。美航空公司周末取消全国9%航班。布林肯面告王毅，美反对中共升级台海局势。美官员指无附加条件，美再赠台150万剂疫苗。CDC 话，已接种疫苗嘅人士感染同埋死亡人数上升。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染疫，已经接种疫苗。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截至东京时间星期一上午，日本众议院今次大选的465个席位已经全部完成开票。执政党自民党总共取得261个席位。虽然较选前失去了15席，但是仍然可以独占众议院常设委员会所有委员长，维持顺利审议法案和预算案的能力。新首相岸田文雄星期日确定执政联盟在众议院大选中保持多数席位之后表示，鉴于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石，他希望能够尽快访问美国参加日美峰会。日本共同社报道说，为了应对中共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迅速崛起，岸田文雄和其他高级官员表示，日本还将会在四方安全对话的框架下，和美国、澳洲和印度等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强关系。但是这种做法持续导致日本和他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之间的摩擦。此外，日本政府和执政党预计最快10日会召开特别国会，举行首相指名选举。岸田将会在被指名为第101任首相之后，立即展开组阁工作。据美国航空公司官方宣布，由于天气和人手分配的原因，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取消了1500个航班，其中洛杉矶国际机场取消了28个航班。该公司公布的消息说，今次在全国范围内所取消的1500个航班，大约占公司总运行航班的 9%。其中一些航班取消影响了南加州机场。据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发言人巴德里西向城市新闻社表示，美国航空公司在星期日虽然有28架次航班被取消，但是其他180架次的航班将会正常准时起飞。美国航空营运总监大卫西摩在星期六写给团队成员的一封信中说，这个周末在达拉斯的沃斯堡遭遇了两日的强风，星期四的阵风曾经高达每小时50英里，强风所造成的侧风限制已经令飞机到达容量急速减少一半以上。星期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罗马会晤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美国国务院表示，布林肯对中共所采取的一系列破坏国际秩序的行动表示担心，包括台湾、香港人权等议题。美方提到美国反对中共加剧台海紧张局势的行动。一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向路透社表示，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布林肯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长达1小时的长边会议。布林肯非常明确表示，华盛顿反对北京对台海现状进行任何单方面改变。最近中共频繁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31号星期日当日又有8架中共军机入侵。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国务卿布林肯强调了保持开放沟通渠道，负责任管理美国和中方之间竞争的重要性。 此外，声明指出，他仲对中共采取一系列破坏国际秩序规则、违背我哋以及我哋盟友同伙伴价值观同埋利益嘅行动表示担心，当中涉及人权、新疆、西藏、香港、东海、南海同台湾议题。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对外表示，美国正在向台湾额外提供150万剂的中共病毒疫苗，咁令华盛顿捐赠俾台湾的疫苗总数增加到400万剂。呢名官员话，呢批新捐赠的莫德纳疫苗将会在星期日由塔肯基州路易斯维尔起飞，由台湾的中华航空公司运输，预计星期一就会抵达台湾。拜登政府官员话，我哋嘅疫苗冇附加条件，捐赠疫苗亦都唔系为咗获得支持或者要求对方让步。路透社话，该官员嘅说话显然系批评中共试图通过疫苗外交嚟加强佢嘅地缘政治影响力。呢一名官员补充话，喺全球卫生议题上，台湾系一个重要伙伴。美国已经喺六月向台湾提供咗250万剂疫苗，令台湾成为美国疫苗的首批国际接收者之一。据台湾传媒报道，包括日本、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波兰和立陶宛也都向台湾捐赠了疫苗。台湾目前大约有 70% 的民众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根据美国的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最新公布的数据，在最近几个月已经接种中共病毒疫苗的人群当中，相关的感染、住院和死亡的人数都有所上升，但是数据显示，大部分的感染病例、住院和死亡依然发生在未接种疫苗的人群当中。根据相关数据，在已经完全接种疫苗的人群当中，每10万人之中确诊感染病例人数由6月下旬的 12.3 宗上升到8月中旬的121宗，大约在同一时间，相关的住院人数由每10万人的 8.9 上升到75人，而因为中共病毒而死亡的人数由每10万人的 0.1 人上升到 1.1 人。最近几个月的一系列研究表明，中共病毒疫苗的有效性正在减弱，特别是对抗中共病毒感染的有效性，好像是美国疾控中心由各州份和各医院的监测系统所收集的数据，亦都提供了另一个疫苗保护力有所下降的依据。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星期日表示，即使他已经接种疫苗，但是仍然感染了中共病毒，并且出现轻微症状。普萨基星期日在声明中表示，虽然自从星期三以来，我没有和总统或者白宫高级工作人员有个密切接触，而且在上次接触之后的四日里面检测结果呈阴性，但是出于高度透明的考虑，我披露了今日的阳性检测结果。他说，我最后一次见到总统是在星期二，当时我们坐在外面，相距超过6英尺，戴着口罩。普萨基声明说，由于屋企有人检测对病毒呈阳性，他取消了原定计划，没有陪同拜登总统前往欧洲参加 G20 峰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第26次缔约国大会，预计他将会先隔离10日，并且在检测结果呈阴性之后返回工作岗位。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2号，下面是香港简讯。美国 NBA 球队波士顿塞尔特人美东时间30号在华盛顿和华盛顿巫师对赛，塞尔特人球星简达专程在赛前抽空到国会山庄参加集会，表达对维吾尔人、香港人和西藏人争取人权自由的支持，并且向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共产党呼吁。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简达星期六来到国会山前，和超过200名海外的维吾尔人、西藏人和香港人见面，一起呼吁美国国会通过防止迫害维吾尔劳动法。简达身穿的 T 恤分别印有四个标志，代表香港的洋紫荆旗、浅蓝色东特厥斯坦共和国国旗、西藏人的雪山狮子旗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旗。 報道形容這位 NBA 球星邁出了運動不涉及政治的界線，還對國家主席習近平呼籲。在國會山莊外集會現場，大部分人是維吾爾人，有人扮演被扣押在再教育營的族人，亦有不少人手持失蹤親人或者族人的相片。簡達到場的時候，在場人士高叫多謝簡達，亦有藏人向他送上哈達，那是向這位 NBA 球員表達誠心和尊敬的禮節。簡達發言的時候說，自己因為批評土耳其政權而被當局撤銷護照，七年來被禁止同家人見面，他的爸爸更因為自己的倡議行為被監禁，因此他心明自由的可貴。而作為一名 NBA 球員，他目睹 NBA 對中國政府的惡行絕口不提，他說，我感到難過、可恥又護心，那就是為什麼我不會保持沉默。2021年10月28日是 Facebook 歷史性的一天， CEO 朱克伯格宣布面書改名為 Meta， 反映公司向元宇宙發展。元宇宙的概念令人聯想到科幻片裏面人類沉醉在虛擬現實的情節，到底朱克伯格打乜嘢算盤呢？不斷演進的虛擬現實和社交網絡技術對人類又是進步還是是險途呢？朱克伯格說，從今以後我們將會以元宇宙為先，而不是以 Facebook 優先。他10月28日在 Facebook Connect 年會上宣布公司改名的決定，股價代碼亦都將會由12月1日起更改為 MVRS。 元宇宙是一種通過虛擬實境 VR 和擴增實境 AR 技術構建的超級虛擬世界，用戶通過智能穿戴裝備瀏覽共享虛擬空間，大家可以沉浸在這個世界裏面工作、玩樂、彼此互動。朱克伯格7月受訪的時候就說，面書幾年內將會由一間社交傳媒公司變成一間元宇宙公司，又形容元宇宙將會是社交科技的最終形態。為實現這個夢想，面書不惜每年減少過百億美元的利潤，希望在未來10年之內元宇宙有10億用戶。10月17日面書再宣布，為建設元宇宙將會在未來5年在歐盟開設10000個高薪技術職位。 Meta 除了整合部門，將會注重推出相關硬件新產品，包括明年會有新一代的 Oculus VR 頭戴式裝置和新款 AR 眼鏡，甚至智能手錶。另外 Meta 亦都將會推出整合性的單一帳號或者身份系統，可以一次覆蓋面書、 Instagram 等產品。朱克伯格究竟打乜嘢算盤呢？改名轉運、金蟬脫殼。有媒體認為新名可能是跟該公司一直在開發虛擬現實平台地平線 Horizon 有關，而元宇宙這個概念近期獲得大批全球網絡企業追捧。今年3月已經有首間元宇宙公司在美國上市，還有歌手在網絡遊戲當中開演唱會，吸引千萬人進入遊戲收聽。亦都有批評人士認為，改名的舉動或者是為了分散外界對面書醜聞的注意力，重新塑造品牌定位。面書前高層豪根日前曝光大量公司的內部研究和文件，揭露面書以利益為上為原則，存在煽動分裂、破壞民主、損害年輕用戶心理健康等一系列罔顧公眾利益的行為。隨後美國國會就這些文件舉行了聽證會，同時面書亦都因為洩漏用戶私人訊息、違反競爭法等醜聞，在英美面臨調查和監管壓力。改名或者能夠令朱克伯格由一系列的法律糾紛之中金蟬脫殼。不過自由亞洲電台引述中國網絡研究員周柱指出，面書改名 Meta 早就有部署，並非單純為了應對近期風波，而是睇中了虛擬平台前景，全力率先搶佔元宇宙市場。假設他建造虛擬實境真的可以滲透10億人、50億人，他就會變成一個聯合王國，沒有其他國家可以撼動。多謝大家的收聽，再見。
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布林肯同王毅会面，警告中共勿对台湾采取单边行动；中俄对着干，海产贸易战开打，干预不可接受。德国教育部长要求重新评估喺德国嘅孔子学院。朝鲜印唔出钞票，金正恩发震兴劝。泰国最新入境免隔离名单，63国入列。网络抢劫上流社会，名流嘅私隐可能遭泄漏。以下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0月31号在20国集团 G20 峰会期间，和中共外长王毅举行了历时一个小时的会谈。外媒报道说，那是双方在阿拉斯加会谈不欢而散之后，中美高级官员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尽管美国官员称会谈在坦诚气氛之中举行，但外界看到在这个坦诚气氛之下亦掩盖不住火药味。路透社报道，布林肯在会面中清楚对王毅表明，华府反对北京采取任何激化台海局势的行动。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透露，布林肯针对台湾问题将说话讲得一清二楚 crystal clear， 指华府力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One China Policy， 反对北京片面采取激化两岸关系、破坏台海现状的行动。中共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说，王毅当时对布林肯的言论马上反咬一口，说是美国支持台独才是台海紧张的原因，还要美国修正错误路线。而根据美国国务院纪要，布林肯谈到，正正是因为中共破坏了国际秩序和违背价值观和利益的行动，包括台湾、香港、西藏、人权、东海、南海等问题，先至导致局势的升温，并对此表达担忧。台湾媒体报道说，北京宣称台湾是中共国领土的一部分，美方仅认知到 acknowledge， 并没有加以承认。另外，美国官员表示，双方谈话主要停留在政治领域，贸易问题没有进行详细讨论。北京和莫斯科联合军演没几耐，近日双方在贸易上却发生争执，先后宣布停止进口对方的海产品。虽然没有公开宣布对抗，但围绕进口大马虾鱼形成了你来我往、事实上的拉锯式对攻局面。俄罗斯官媒塔斯社10月27号报道称，由于疫情原因，中国方面宣布停止进口两个俄罗斯公司的海产品。这两间俄罗斯公司分别是埃格莱恩水星渔业公司 Agley Mercury 和海产加工企业扎里亚公司 Zaria LLC。 中共海关总署官网给出的理由是，在已经进口的多批海产品中，在两个冷冻大马虾鱼的包装中发现了疫情的病菌核酸阳性，因此暂停进口俄罗斯公司海产品一个礼拜。紧接住在28号，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透露，俄罗斯卫生防疫部门宣布，中国出口到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的19000多公斤鲑鱼因违规被退回。根据提交的海关文件，这批鱼的生产商是中国大连长丰食品有限公司。俄罗斯兽医与植物卫生监督局员工声称，发现产品包装标签不符合欧亚经济联盟技术法规的要求。在29号，事态继续蔓延。俄罗斯 Lanta 新闻社报道，中国方面宣布延长此前暂停进口俄罗斯冷冻海产品的期限，原因仍然是在已经进口的产品中发现了新冠肺炎病菌。根据中共海关总署的公告，该禁令将再延长四个礼拜。全国海关11月3号起继续暂停接受扎里亚公司的产品进口申报。不仅如此，以疫情为由的贸易下降亦涉及到乳制品业。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由于中国大陆针对俄罗斯乳制品的检疫措施加强，俄罗斯雪糕对华出口量大幅下降。俄罗斯乳制品生产商透露，2020年俄罗斯雪糕对华出口1000吨，比疫情前的出口量减少了500吨。 被德国媒体《世界报》批评是北京在德国的长臂的孔子学院，迎来了在德国被要求关闭的命运。德国联邦教育部长卡利扎克 Anja Karliczek 致函德国大学校长会议和各州教育部长会议，要求各大学重新评估孔子学院在德国高等院校内的作用，并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德国明镜周刊 Die Spiegel 报道，卡利扎克这个举动的导火线是在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和汉诺威大学的孔子学院上个礼拜遭到中共代表的干预施压，取消了两场原定在27号举行的德国作家写的德文版习近平传的线上推介朗诵会。卡利扎克表示，他一直关注德国的19间孔子学院对德国高等院校的影响，并持有很大的担忧。孔子学院对德国大学的影响力目前看来是不可被接受。他建议受到牵连的大学应该审视和孔子学院的合作，认真审查中共的影响力。此外，大学应该和宪法保护局和联邦情报局保持更密切的联系。据报道，杜伊斯堡和汉诺威两间大学后来仍然邀请习近平传的两位德国作者在学校举办朗诵会，但举办方不再是孔子学院，而是大学的其他科系。中共利用孔子学院渗透西方校园的行径，近期已经逐渐受到欧美国家的重视。长期以来，包括自民党、绿党和一些学者都一直呼吁取缔德国境内的孔子学院。杜塞尔多夫大学不久之前已经终止了和孔子学院的合作。韩国国家情报院透露，朝鲜国内状况不妙，除疫情和粮食短缺问题之外，连国家纸钞都印不出来，目前只能以发行钱票以取代正式纸钞的流通。韩国 KBS 报道，韩国国情院29号在国会报告中透露，由于疫情封锁国境，印制纸钞使用的特殊纸张和墨水都无法输入朝鲜，导致纸钞无法印制，加上朝鲜官方禁止使用外国货币，特别是美元和人民币，为解决货币流通问题，现在只好利用较为粗糙的纸张来制作钱票，用来取代纸钞流通市场。脱北者经营的日本网站林津江 Rim Jin Gang 亦报道，原来朝鲜官方印制纸钞所需的纸和油墨都是从中国大陆输入，钱票代替纸钞最少从去年八月就已经开始。韩国国情院指出，目前朝鲜面临经济困难仍在恶化，朝鲜医疗短缺以致伤寒等传染病的蔓延无法有效地控制，而粮食短缺更是严重问题。即使如此，金正恩对党内权力的控制手段仍然有增无减，朝鲜劳动党内增加了使用金正恩主义的频率，咁似乎显示金正恩执政十年以来，佢嘅思想同政权正在巩固当中。泰国政府继21号公布首波开放46个国家完全接种嘅观光客入境免隔离之后，30号晚间泰国外交部再次更新低风险国家或地区名单，从11月1号起，来自包括台湾在内的63个国家或地区并且已经完全接种的旅客可以适用免隔离入境措施。专家评估，全球跨国旅游将在2022年复苏，但游客人数仍然将比2019年低约 66%， 恐怕一直要到2025年才能够恢复到大流行之前的水平。台湾媒体报道，上个礼拜泰国政府公布的首波名单中并未纳入台湾，台湾外交部和驻泰国代表处接获消息之后，随即接洽泰国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台湾防疫及接种情形说明，并促请泰国政府再度考虑将台湾纳入名单之中，以共同推动恢复双边人员互访和交流。而泰国政府这次重新更新的入境免隔离的国家和地区名单新增了台湾，台湾外交部获悉之后发表声明，感谢泰国政府对台湾近期防疫成果的肯定。根据泰国政府这一波开放的新规划， 旅客在登机前必须在名单上的国家和地区逗留满21日，完整接种满14日，出发前72小时做过核酸检测为阴性，抵达泰国之后再做一次核酸检测，抵达当日必须在获得泰国政府安全健康标章认证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SHA 的旅馆等待检测结果，确认阴性就不需要隔离，才可以在泰国境内自由行动。牛津经济研究院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Sean Fanner 指出，泰国是东南亚地区中最依赖旅游业的经济体之一，旅游业在2019年约占全国 GDP 的 21%， 疫情带来的旅游限制亦牺牲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令泰国经济复苏一直落后于邻国。赫赫 Conti 对珠宝公司格拉夫 Graf 进行了大规模虚拟抢劫，掠夺了世界领导人、荷里活一线明星和亿万富翁的个人资料。据星期日邮报披露，网络罪犯已经在所谓的暗网上泄露了69000份机密文件，包括和川普、温弗瑞、Oprah Winfrey、碧咸、David Beckham 和格林 Philip Green 爵士有关的文件，他们被要求数千万英镑的赎金，以阻止更多敏感信息的发布。Conti 是臭名昭著的俄罗斯黑客团伙，这次公布的数据信息涉及格拉夫约11000名富豪客户，仅占他所到文件的1%。被盗的文件包括客户名单、发票、收据和信贷票据。网络专家认为，敲诈者会要求以无法追踪的数字货币，例如比特币甚至是珠宝来付款。至今为止，大约有600名英国顾客被列入受害者名单，名单上的国际巨星包括荷里活演员汉克斯、 Tom Hanks、 塞缪尔杰克逊等。据悉，总部位于圣彼得堡附近的 Conti 10月份较早时候在暗网发布了第一批客户信息。暗网是网际网络的一个秘密部分，被称为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的天堂，他们有可能利用这些材料进行盗窃、勒索或敲诈。这种网络犯罪正在变得普遍。前英国军事情报局上校英格拉姆 Philip Ingram 表示，考虑到客户资料库的情况，绝对是大件事，亦导致国际最高级别的执法部门会对该团伙进行打击，咁将令佢哋喺试图获得赎金时唔容易得手。冇迹象表明格拉夫正在同黑客进行谈判。呢一节嘅新闻为你报道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网传8964天安门实际死亡人数正确度个位数31978人。中国抢救美国棉花价格飙升。大陆公职人员自爆跟领导淫乱，帮佢站岗把风。英国首相 G20 大合照又迟到，被全场领导人狂嘘。NBA 球星坎特为港台西藏发声。美国学校为学生照 P 图，遭家长强烈反对。大陆确诊持续燃烧，江西使出封城怪招，交通信号灯一律红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网传8964天安门实际死亡人数正确度个位数31978人。8964民运，中共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屠杀的民众人数一直被掩盖。在10月30号，署名为天下新闻精华版的网民推特爆料，
1964天安门实际死亡人数正确度个位数是 31,978 人，而且记录住尸体堆积的具体地点。爆料者说这些是由清场部队内部传出来真实可信度个位的数字。爆料传闻说之前他们杀了多少人一直是个谜。官方通过央视袁木话死了400多人，终于由清场部队内部传出来真实可信度个位的数字。记住这些数字吧，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学生是10,974人，普通人员是7,992人，无法确认身份的不明人士是11,865人，其中包括工人、农民、公安、便衣、教师、外国人等等。军人113人，军内误杀197人，军人伤重送院837人。地点分布方面，颐和园12人，大会堂一侧3,569人，北京大学地区17人，博物馆一侧5,781人，清华大学地区23人，纪念碑南侧2,544人，万寿路地区39人，纪念碑北侧4,633人，木西地地区11人，长安街9,531人，燕京饭店外27人，金水桥289，民族饭店外57人，五门812，西单地区113，前门大街53，西单至新华门389，崇门地区29，北京饭店外21，南长安街至南池子大街933，二环建国门至朝阳门33，连逃入住宅区和办公区的人都不放过，就地枪决1,918。红庙地区17，医院837。中国抢购美棉花至价格飙升，服装恐涨价。在去年，中共对澳洲棉花实施非正式禁令，由于服装业的爆炸性需求，中国转移大量抢购美国棉花，推动棉花价格迅速攀升至10年来的最高水平。据彭博社29号报道，美国棉花的海外销售正在蓬勃发展，因为中国的采购量加大。截至上个礼拜四，美国每个礼拜的棉花出口量比去年增长了近1/3，阻碍出口的唯一原因是物流混乱，以及是目前亚洲和美国之间的高昂运费。强大的需求加上供应不足，棉花价格飞涨。美国洲际交易所棉花期货12月合约上涨 2.9%， 至每磅1.13美元，10月合约上涨 7.5%。 今年棉花的价格飙升了 52%， 在交易所监测的仓库中，库存准备下降到一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美国的天气亦加剧了棉花的供应紧张。美国堪萨斯州的世界气象集团气象学家勒纳表示，虽然美国预计将收获更多棉花，但收获时间将非常迟。在过去48个钟头内，第二大棉花生产州乔治亚州的西南部、阿拉巴马州部分地区和佛罗里达州北部经历了持续暴雨，即使不太可能造成长期的破坏，但亦是极具破坏性的几日。美国收成迟、库存低，加上中国的无限需求，关注市场40年的乔治亚州经纪人布朗表示，在未来两个月，棉花价格可能攀升至每磅1.3美元，甚至更高。棉花价格持续走高，蚕食了服装制造商的利润，而出口数据显示高价格可能会继续，最终会影响到消费者，并提高全球服装的价格。此外，消费者对棉装服装的需求亦大大超过了供应。 大陆公职人员自包跟领导淫乱，帮佢斩江把风。近日自称系广西省南宁市庆陵区财政局办公室主任杨某某嘅一段文字同录音，在海内外社交媒体热传，这名公务员不单止自爆淫乱的私生活，还声称经常和领导一起去嫖娼，他负责帮领导站岗看守把风。视频曝光后引起网络热议，庆陵区财政局29号针对这件事发通报，承认杨某某是该局下属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10月29号自称杨乾旭的男子在网络发帖说，自己是南宁市庆陵区财政局办公室主任，他还说自己是个衣冠禽兽，不单止跟着领导喝高档酒、吃奢侈饭，而且长期和多人保持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在传出的还有两个视频录音中，这名男子和一名女子交谈的时候，被问到局长是否带过他去嫖娼，他说去过，为什么没去过呢？我肯定不得啦，人家领导在里面嫖，你肯定要在外面把风啊。他还说我们那班领导日日去嫖娼，有人捉他们吗？山东商报速报新闻网报道，录音中的男子疑似是庆陵区财政局办公室主任。根据知情人爆料，杨某某的自述是他的前女友所发，女方说这种男人就是应该得到制裁。庆陵区财政局29号针对这件事发通报，承认杨某是该局下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但称杨某是因个人感情纠纷问题，只字未提领导嫖娼一事。上述视频在公开后引起网民热议，故意吧，以这种方式拉领导落水，可信度好高，我想知他帮哪些领导站过岗，领导们在这发抖，体制内咪都是这样，从上到下都差不多，一点都没有冤枉他们。中共官场淫乱成风普遍存在，据曾明2015年2月号报道，2014年中共党政机关官员搞婚外情案件突破70万宗，其中 70% 是科级或以上的官员，告到地方法院的就有21万 7,700 多宗。香港曾明杂志在2017年披露，在秦城监狱、燕城监狱服刑的570多名地厅司局级或以上省部级高官中，有460多名患性病接受治疗，包括副国级的郭伯雄、令计划、省部级的万庆良、苏树林、朱明国、周本顺等等，患性病官员占在押人士的80%。被判刑的1470多名地厅省部二级高官中，有1200多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性病在这接受治疗，占比亦超过80%。前河北电台编辑朱欣欣就说，中共官场淫乱成风和他的制度有直接关系，权力专制不受约束和限制，导致人性恶的方面受到极大释放，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化，淫乱和腐败将导致中共专制体制的自我毁灭。英国首相 G20 大合照又迟到，被全场领导人狂喝。英国首相约翰逊过去曾多次出席重要公开场合那阵迟到挨轰，没想到30号在20大工业国集团 G20 年度高峰会竟然又迟到。G20 年度高峰会30号在意大利罗马正式召开，各国元首大合照的环节那阵，其他人都已经在台上企定位置，但就不见约翰逊和杜鲁多的身影。荷兰首相吕特先是向送在台下的杜鲁多大叫他的名字贾斯丁，法国总统马克龙亦跟着向约翰逊叫鲍里斯，两个人先嗱嗱声跑上台企好， 而一旁的领导人们就搞笑地发出斥责的声音，场面相当滑稽。在之前，约翰逊就已经出名多次不守时，经常在发表演讲或者出席会议那阵姗姗来迟。但据外媒过去的报道，约翰逊为改善喜欢迟到的坏习惯，而似是专门进行时间管理。今年8月16号，约翰逊参加普利茅斯枪击事件哀悼活动那阵，就有眼利的网民发现时钟显示的时间是上午11点正，但约翰逊的手表却显示为11点14分。首相官邸事后证实，约翰逊是为了避免迟到，刻意将自己的手表调快了十几分钟。当日值得注意的是，英法两国领导人在近期因渔权引起争议后，首度同场出席公开活动。不过在大合照期间，约翰逊和马克龙的互动相当自然。约翰逊上台那阵，马克龙仲亲切地握住他的手，丝毫感觉不到双边在外交上的紧张氛围。NBA 球星坎特为港台西藏发声。 NBA 球星坎特在痛批习近平是独裁者，支持西藏人民新疆维族人之后，其后又为香港人民发声，并力撑台湾。他作住自由中国，支持维吾尔，声援西藏等球鞋。 NBA 总裁亦不敢制止，他仲公开批评 NBA 球星詹姆斯支持黑命贵，却对维吾尔西藏人被屠杀保持沉默，是双重标准虚伪。又抨击耐克鞋公司为利益赚血钱。10月30号，坎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下参加中国人权集会，呼吁关注新疆受打压的维吾尔族人等少数族裔的权益。坎特的演讲并没有局限在新疆的人权问题。他说他很高兴看到这里所有人，包括西藏人、维吾尔族人、台湾人、香港人，所有这些人今日都团结地站在一起，就是为一个目的，自由。坎特似乎很清楚大中华地区人权受到打压的几个主要群体的情况。他的恤衫胸前印住四面旗帜，从上到下，从左至右，分别是代表维吾尔族人权益的南旗、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代表藏族权益的雪山狮子旗，同曾在1946年短暂出现过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旗帜。在为这些受到中共政府打压的少数族裔打气的同时，坎特似乎更主要是想对美国民众发出呼吁。他说历史是以两种方式写成的，一种是你坐在梳化上旁观历史被其他人写出来，而第二种是你走出去做些实事，亲自写历史。他问美国民众，我们到底要站在哪一边？你准备好同我一起去为自由而战斗吗？美国学校为学生照 P 图，遭家长强烈反对。据纽约邮报当地时间10月26号报道，美国多名家长控诉学校为学生照 P 图，而且这个趋势越来越低龄化，甚至一位患有听力障碍的3岁幼童的助听器亦在学生照中被 P 掉。学生家长们认为这件事会引发孩子的相貌焦虑，甚至会导致抑郁、饮食失调等严重疾病。马里兰州43岁的旅游博主格林近日在社交媒体抱怨自己12岁的女儿拍了一组学生照，学校聘请的摄影公司竟然提供有偿的 P 图服务，其中基础修饰6.99美元，高级修饰11.99美元。 P 图服务包括牙齿美白、磨平皮肤、去除瑕疵等等。他说他很震惊，完全不同意修饰孩子的学生照，因为这些是在告诉孩子们他们需要一直看起来很完美， 他们可以通过点击滑鼠去改变明显的缺陷。他在推特上愤怒地发出质问，报道说为学生照 P 图修饰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如今更是连学龄前的儿童都可以选择 P 图，而在社交媒体上面部修饰滤镜无处不在，亦导致了青少年的女孩们焦虑和抑郁情绪激增。不过格林亦表示不是所有 P 图都是邪恶的，多年以来他一直为那些照片上有明显划痕瑕疵，在玩那阵造成头发凌乱和眼镜反光的孩子们照片进行免费修饰。纽约儿童心理学家迪亚兹说，这种轻微的修饰是孩子们不会注意到的，但当孩子们意识到他们的永久性特征在照片中发生了变化，变得和他们在镜中见到的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是自己有缺陷吗？咁会导致一啲焦虑同抑郁情绪失调。同成年人唔同，孩子们正处喺认识了解自己嘅进化阶段，而好似学生照 P 图呢啲小事可能会损害成长。迪亚兹话，与其接受你嘅身体特征、残疾、外貌，你更应该修复佢或者隐藏佢，呢个系一个危险嘅信号。大陆确诊持续燃烧，江西使出封城怪招，交通灯一律红灯。在中共当局清零的政策下，中国大陆疫情不单止未清零，仲喺度不断燃烧。继黑龙江省黑河全员黄码后，10月30号江西元山交警发布紧急公告指，由于疫情防控需要，从10月30号起元山县红绿灯统一调整为红灯，以控制民众出行，减少人员和车辆流动。从当地时间30号晚上9点后，闯红灯的车辆一律按照违章进行处罚。消息一出，即刻登上微博热搜。有网民话：呢招掂啊，冇佢哋做唔出，只有你谂唔到嘅，直接发通知交通管制咪得咯。有人话：系，我哋冇封路，亦冇封城，只系调咗红绿灯。但又有当地网民回复话：城区包括附近区域已经被封啦，今晚连夜全员核酸检测。据知在30号江西元山县郭先山镇南江村林某被发现中共病毒阳性，当局追溯到他10月13号的行动轨迹，对相关接触人士进行强制隔离。有当地酒店工作人员话俾南都记者知，当日预订该酒店的旅客基本已经来电取消订单。有餐馆老板就话，店铺当日都已经停止营业了，没办法开车出门，大家基本除了出门做核酸就是留在屋企等。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稳操胜券，日本大选执政党独自拿下多数席位，联合国气候大会开幕，抗议民众来自四面八方，敲打中共。美国官员说美国无附加条件再赠送台湾150万剂疫苗。日本众议院大选，12岁男孩代母亲投票竟然成功。 CDC 表示18岁以下未打疫苗的外籍人士抵达美国之后无需隔离，张展在狱中暴瘦，家人忧虑他活不过今个冬天，场外呼吁放人。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本在10月31号举行众议院大选，首相岸田文雄所领导的自民党拿下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为岸田文雄继续掌权铺平道路。到目前为止，岸田文雄所领导的自民党已经拿下众议院465个席位当中的至少233个席位，自民党及其合作伙伴公明党总计拿下至少261个席位，击败了反对党，使得执政联盟赢得 众议院绝对稳定多数席位。岸田在电视上说，我认为这样意味着我们获得了非常宝贵的信任投票。岸田在选前已经对今次大选开出最低标准，表示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联盟能够确保过半数席次，也即是233席以上就算胜利。 NHK 表示，自民党公民党联盟预计将会在众议院赢得239至288个席位，超过在众议院赢得多数席位所需的233个席位。预计自民党独自将会赢得212至255个席位。今次选举是自安倍晋三执政自民党重新掌权以来最难预料的一次选举。日本五个在野党整合在213个选区共同推出一人，和执政党候选人形成对决局面。30号岸田文雄曾经承认，今次选举将会是一场难分上下非常接近的比赛。日本众议院每四年改选一次，但设有中途解散制度，众议院在政治上比参议院有更大的影响力。在大选当中获得过半席次的政党领袖，可以在选后召集特别国会所举行的首相指名选举中被选为新任首相，因此众议院大选是一场有关执政权的重要选举。31号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 COP26 在英国苏格兰最大城市格拉斯哥开幕，超过200个国家、大约2万名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员、企业领袖、非营利组织代表将会出席今次的峰会。这个是巴黎协定进入实施阶段以来的首次气候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各国际机构和与会国代表将会发表开幕演说，包括拜登在内的上百名政府首脑和国家领导人将会在11月1号和2号发表讲话。在今后两个礼拜时间内，来自世界19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会在此间就如何贯彻巴黎协定展开讨论。在罗马召开的 G20 峰会在31号结束，与会国发表峰会联合公布，呼吁所有国家采取有意义和有效的行动，令到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摄氏 1.5 度的目标。但据联合国气候机构的估算，目前全球气候温度正朝摄氏 2.7 度增幅方向发展。虽然各方对本届大会抱极大期望，但对于气候大会能否促成全球气候的改善，民众亦都疑虑重重。当日参与抗议的人士来自四面八方，包括几个其他欧洲国家，有些人长距离步行而来。示威民众游行穿越这一座苏格兰最大城的市中心，他们高举标语，上面写着不要只说话不行动和停用化石燃料等口号。主办单位预料11月5号大型示威活动当日将会有多达10万人到场。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告诉路透社，美国在向台湾额外提供150万剂 COVID-19 疫苗，目前美国捐赠给台湾的疫苗总数增加到400万剂。这一名官员说，30号这一批新捐赠的莫德纳疫苗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起飞，由台湾的中华航空公司运输，我们的疫苗没有附加条件，捐赠疫苗也都不是为了获得支持或者榨取对方让步。路透社话，该官员的说话显然是在批评中共试图通过疫苗外交来加强其地缘政治影响力。美国在6月向台湾提供了250万剂疫苗，使台湾成为美国疫苗的首批国际接收者之一。当时美国官员谴责话，中共出于政治原因试图阻止台湾购买疫苗。据台湾传媒报道，日本、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立陶宛亦都向台湾捐赠了 COVID-19 疫苗。白宫在10月初表示，美国已经向100多个国家捐赠了2亿剂疫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经多次强调，美国疫苗不会带有附加条件，亦都没有政治要求。布林肯在3月中旬曾经谴责中共的疫苗外交带有附加条件，以人民的健康为代价玩弄政治，对其他国家提出一定要求，要这些国家答应了才能够收到疫苗。他当时说，我们不应该将疫苗的 分配或者获取同政治或者地缘政治挂钩，希望疫苗嘅推广系以佢符合人类嘅整体利益为出发点，而并非基于政治目的。喺今年6月访问哥斯达黎加期间，布林肯向拉丁美洲领导人保证，美国政府将会喺两个礼拜之内公布一项分发8000万剂疫苗嘅计划，而且唔会带有附加条件。31号，日本众议院大选前一日，北海道函馆市一处投票站，一个未拥有选举权的12岁男孩成功代替他的母亲投下选票。今次大选投票方式采取单一选区两票制，一票投给单一选区候选人，另一票投给政党。日本有多元化的投票方式，可以从选举公告日隔日起一直到正式投票日的前一日为止，在投票所进行事前投票。函馆市选举管理委员会表示，30号下午4点55分左右，投票站人员错误地将小选区的选票发了给一名没有投票权的12岁男孩，他领取单一选区选票并完成投票，而男孩跟着下来想领取比例代表选票时，被现场选务人员发现姓名和年龄有问题，就未将选票发给他。但男孩已经完成的单一选区投票，根据选举委员会的规定，将会被视为有效票。这一名男孩是和47岁的父亲一起到投票所投票，父亲表示因为50岁的妻子身体不适，所以将妻子的投票通知单给了儿子，希望他代为投票。函馆市选举管理委员会表示，在发给单一选区选票的现场人潮拥挤，所以相关选务人员在身份确认上有疏忽。函馆市选举管理委员会亦都将会要求所有选务人员必须确认领取选票者是否为本人，彻底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10月31号，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 CDC 澄清指出，未接种 COVID-19 疫苗的18岁以下外国籍孩童和青少年搭飞机抵达美国之后不需要自我隔离7日。当日 CDC 主任华伦斯基签署修正令表示， CDC 先前在25号发布的指令引发部分外籍旅客惊慌，担忧他们的小孩在抵达美国之后必须要隔离这么长时间。美国预定在11月8号解除对一些国家的特别旅行限制，包括无边界管制的欧洲26个新根区国家、爱尔兰、中国、印度、南非、伊朗和巴西等境内的大部分非美国公民入境。美国亦都实施新规定，要求几乎所有搭机抵美的外籍成人旅客必须完整接种获美国 FDA 或者世卫组织核准的 COVID-19 疫苗才可以入境。因为报道武汉疫情而被判4年徒刑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在狱中暴瘦，30号，他的哥哥发推文说，张展身高177厘米，目前体重不足40公斤，他这么倔强，我觉得他可能活不到太耐了。在即将到来的冷冬，如果他没有坚持过去，我希望世界能够记住他原来的样。场外互联网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张展，让其就医。在张展哥哥这个推文下面，有好多跟帖为张展祈祷，希望他能够活下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师郭于华在 Twitter 上说，生命至上，立即让张展保外就医。网友信天游说，如果一个社会当中只有权力的声音，权力之外的人都成为了政治哑巴，这样的社会只能够是动物世界。据自由维基百科介绍，张展生于1983年，毕业于中国西南财经大学本科，并取得金融学硕士学位。2010年作为人才引进上海，曾任律师，后来因为参加维权活动，参与修订律师管理办法的签名活动，被注销律师执业证。张展从去年年二月起，以公民记者身份前往武汉追踪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因此在五月遭到拘捕，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张展表示自己报道的都是真实情况，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他拒绝认罪并在狱中绝食抗议。今年张展在狱中荣获比利时自由大学言论自由荣誉奖、2020年度林超自由奖、2021年第21届青年中国人权奖。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